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海量信息，娱乐播报，倾听全球微声音。
微声音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听不见。
微声音。
嘘，微声音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非常高兴能跟大家在周四的微声音当中见面，也希望大家在今天如果开车上班的路上或正在厨房里忙活的时候呢，给您的心情增加一抹亮色。
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微声音，我是刘俊杰。首先来回顾今天的历史上的今天哈，在1998年的时候，台湾最长寿的综艺节目五等奖系列停播，
我还真没看过。我说完了以后，我就特别有兴趣，我特别想去搜一下。但是我相信我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台湾朋友，哎，因为澳洲有很多台湾来的朋友，他们肯定对这个节目啊特别的熟悉。
在 YouTube 上应该是可以看到这档节目的，可以重温一下去了解一下。
对，其实当年那个台湾有不少八点档的偶像剧啊，或者其他的剧，我们都是很熟悉的。有比较早什么《家有仙妻》啊，当时也很追呢。还有什么《鸡蛋碰石头》这种综艺节目，就特别喜欢看。
很多时候，这个节目就像一个产品一样，有个生命周期哈。
对对，而且它陪伴着你生命的一段记忆，对不对？就是啊，我中学时期看的是哪一系列节目，就很容易暴露年龄的。好，回到我们今天的微声音。
希望有个好东西今天可以落在我们头上，天上掉馅饼。每天都在做白日梦的时候，我想的哈，但是并没有说过天上不会掉其他东西哈。真的是，
对，不掉馅饼，掉其他的哈。这个《每日邮报》报道就说，前几天在 L5 这个后院里啊，花盆里、大街上，就是有的甚至是在海滩边上，都看掉出地上掉的到处都有的这个 cheese。那所有很多网友给这事儿起了个名字，叫做 L5 神秘 cheese 事件。我觉得咱们知道的太晚了。
对呀，不然的话，这个面包里面不用自己带了哈。去旅游的时候就去那儿旅游，带面包就行了，不用
带
cheese，
带面饼子他那儿去做披萨
吃吗？这是一个疑问哈。
对，
这是最开始呢，是有网友在 Earlwood 社交网站上发了一篇帖子，他就试探性的问：最近有没有人在附近看到有 cheese 在到处散落着呀？这个有没有宠物投毒事件发生呢？因为他发现自家的狗有一天居然在自家前院里抱着一块 cheese 在啃。
而且可能津津有味哈。那这个网友他说，他后来又在海边的树丛里还发现了好几块，就不仅仅在自家的后院里面。那这个帖子一发出来，没想到很快就有很多当地的这个网友回应，他们都说自己家里也有，在路上都看到 cheese， 就都没有搞明白这个 cheese 哪儿来的。
有人说呢，按照现在的物价， cheese 的价格呢，不好意思，没人会这么大手笔来用奶酪毒老鼠哈。所以呢，到现在到目前为止呢，这件事情还没有一个出入，就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谁扔的，谁这么大手笔，
对，这么富豪哈。还有原来人在想，是不是就是圣诞老人在派礼物的时候，这个年终派年货的时候，路上口袋漏了，但是好像太早了点哈。如果老天爷就是刚才你讲了，如果既然气死就下了，不是干脆连面包一块儿下，再下点火腿肠，
直接去就行了，直接带着野餐垫到旁边是吧？
对，但是确实就像你说的，有时路上掉下一些不明不白的东西，你真不敢吃。
别说吃的了，有些东西都不能碰。你想想，前段时间英国的
啊投毒，哦，
是的，
哦，你警惕性好高啊。
因为新闻中就提到了那个他们的警方就说呢，不认识的东西，或者是不论你认识不认识，全陌生的东西不要随便碰。
对对对，
就是反正是我记得很近的那个地方 Salisbury，
还不禁要拾金不昧哈。就想到之前你看有那个农民在田间地头捡到，在世界各地都有些那蓝色的像果冻一样的结晶体啊，都以为是宝贝，还请专家去鉴定，后来是飞机上的排泄物，他把它下来是通过化学物质把它给不知道是冻住还怎么样，然后掉下来就成了那样的
包装好了。
你好讨厌，包装好了来看。所以我觉得这种一丝不苟的，我就喜欢那种一本正经的说笑话。我们来看看《每日邮报》另外一条报道。
昆州的一个种植巨型牛油果的农场呢，上个月迎来了大丰收。这种巨型的牛油果呢，最早是产自南非的。那么每一个重量平均在1.2公斤左右，
跟一只鸡一样重，
甚至可以重达1.8公斤。这是什么概念呢？
这是一只大鸡。
这呢是两种牛油果亚种，就是杂交品种，并不是转基因的牛油果哈，没有转基因。售价呢，你看哈，1.2公斤，差不多是100克。 我想看这样子，100克是1块钱，12澳元一个。
嗯，
重量大小是普通牛油果的5倍大。
嗯，因为它傲视群雄的这个 size 哈，让人一见难忘。而且吃过的人说，哎，和小的这个牛油果，关键口感得不得一样？有的我们知道，什么东西太大了就不好吃，对吧？说一样好吃。
农场主也说了，现在呢，他家的农场有400棵这样的巨型牛油果树，这得多少呀？我想，
对对，特别想认识这个农场主。
但是它的每公斤的产量更少
哦，关键他说运输起来比较麻烦，因为你知道它比较大嘛，就放跟芒果大小差不多，它要放到那个装芒果的盒子里，而且你知道牛油果我们知道的，如果还是不太好储存。
当初我看这条新闻的时候，没有想到这么复杂哈，想到这么细节的问题啊。
哦，你只想到
成本，
好
是的，
一顿的量就够了。
当时我只想想，这么大的牛油果，如果你买回一个硬的来，还放多久才能软呢？
要放到还不能放冰箱里，放冰箱里一直都那么硬。但是咱们可能觉得12刀一个有点贵哈。
贵。
但是我咱
一个字贵，
贫穷限制了咱们的想象力。但是人家农场说的。根本供不应求，而且他们算了一下，就是很省钱。别人举个例子，就是说前期他们开了一个半个牛油锅抹9片面包，这个才是我最关心的问题。
对，贵扛不过懒，
不是懒
呀，
我是要算成本核算，你知道吗？我算，比如说一个牛油锅，你在 Flaminta 买，前阵最便宜的，比如说1块钱一个，12块钱能买12个，我要算他抹多少片面包。然后他问题是算了一下，你半个牛油锅差不多抹1片面包，对吧？好像还抹不完，还多，真的，就是半个牛油果能抹几片面包，就取决你抹多厚吧。
对，你说半个，哦，是的，
真的取决你抹多厚。但是我算了一下，其实12个牛油果的话，最少能抹36片面包，
还是
就按我的抹法，
对不
对？
对
啊，你看他半个牛油果抹9片面包，那等于一个牛油果18片，还是不划算。
不划算，其实说了半天，最后一句话才就是你点到了重点，这个是只可亵玩，
就是只可远观，不可亵玩啊，玩不起，
就是
穷人的思维。来看看《每日邮报》一条来自于珀斯的消息，这个有点可恨。就最近有一个在当地珀斯有个50多岁的一个女司机，无照驾驶就算了，她是无照驾驶连续被第18次抓了。
哎呀，这个地方的。警察哈对他真是宽容哈，
就是啊，
他呢是一直抓了18次，一次免于被监禁，就是没有
从来没有被抓过，没被坐过牢。
对，那么最近一次庭审中呢，最后连检控官都坐不住了，检控官就说了，这简直就是在开玩笑，连续抓了18次，居然没有给他关几天，
都把他放了。对啊，所以地方法院当时审这个时候，这个女性说她是。最近被抓是再一次无照驾驶被审讯，那么在法庭上他自己也认罪了，因为他危险驾驶和无照驾驶这是2个罪名呢。那么刚刚讲了18次，他在多长时间里犯呢？他是从2000年开始，现在2018年每年犯一次，累计现在被抓了18次的嘛。那么这一次地方法院的法官又判他缓刑一年，吊销他的驾照，延长15个月，也就是1年3个月不让他开车，我觉得太轻了。
嗯，检控官说了，该女子在。拐角处危险驾驶的时候呢，被警察发现了，立马就把估计是晚上，立马就把车灯关掉，然后就想乘车逃离。
哎呦，这个更性质严重，所以你看看给他还缓刑一年，所以检控官就很不满嘛，希望把他监禁起来。而且检控官对法官就是18年抓18次都不改，对吧？虚心接受，死不悔改，这种态度。
对，真是估计接受的。前17次接受的态度太好了，
还有个就是，是不是我觉得就是，哎，他因为他没有得到重罚，所以他老是犯，没把他罚痛，他一直在逃脱法律的这个惩罚，所以检控官说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我觉得关键你可以对自己的生命不在乎，但你不能轻视别人的生命，对吧？你自己好像是，我那天看网上一段视频，就是真的被抓，就是当然是在中国发生的，这成都飙车，两个人，一个开了一个牛头的是吧？兰博基尼，一个开了一个牧马人，两个人在50码的地方飙到150几码，警察把他们抓住了。一个说俩人是一伙人，说的是两个人口供不一致，一个说是医院看病人，一个人说是去赴宴。然后那个警察那句话我觉得特别喜欢，那叫你什么赴宴？你这是赴死，你是让别人赴死。我觉得这种人特别可恨。
警察的这个说法够狠，
对，
我觉得说的也切，
后来这两个人驾照直接就被掉了。
嗯，
我们来看看新闻的一条消息。
前几天呢，福建福州，中国福建的福州，正值台风玛利亚袭击，有人报警称呢，有一款史上最缺陷的，还不是 还是一个人，最倔强的大爷在台风天呢，单人单骑驾驶皮划艇，感受与天斗其乐无穷的快感，非常的危险，
真的是。所以接到报警以后，民警出于责任，在狂风中就紧急出警了，很快就找到了这个划皮划艇在极限天气下自娱自乐、从事极限运动的老大爷。这个民警就可着急了，还有视频，你没看，在后面使劲叫这个大爷说：“上岸，上岸，赶紧上岸！”你看那个视频里面，
大爷不仅不听，只甩回了一句：“董勇对的，董勇对的。”哎呀！
依然倔强前行，
开玩笑，
真的是，
真是。
关键是，如果别人为了救你还牺牲自己的生命，这个就太不应该了，对不对？就是我觉得人吧，有时候你可以考虑，不要给，就是说不要自己给自己添麻烦没关系，但你不要给他人添麻烦，给社会添麻烦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前两天不是这个暴雨的时候，很多这个好玩的这个视频哈、啊，除了这个比较可恨呢，还有一个视频，就有一个网友，你知道现在这个自己直播的比较多，通过什么抖音、快手这样，有个人说，大家快快快来看一下这个天上吧，这个盆盆大瓢泼，这个盆泼瓢盆大雨，然后说了很多，这后来网友们听不下去了，给他打的弹幕说，就锅碗瓢盆大雨，就这个成语，有时候其实真的话到嘴边想不起这个词儿怎么说了，后来说的是盆盆瓢泼。什么大雨，不知道最后说了一个什么，
还是回去有个网友评论，还是这是直播的魅力
啊，对对对对，
因为你所有的结巴
是
我
孙子什么都能让人听得着
出来，
所以可以想我们每天是如履薄冰的在跟大家直播。来看看比利时的最新消息，
世界杯期间呢，比利时的殡葬业也是拼了，非常的拼啊，比利时殡葬仪馆呢提供世界杯风格的棺材，这个棺材给谁提供的呢？半决赛后第一个死去的可以进去的棺材。
哎，我觉得真是为了迎接世界杯，这个比利时的阿登中心殡仪馆就推出这个他们叫红魔风格的棺材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比利时一直被叫红魔嘛哈，就把那个球队的旗印在上面，他们就说了，如果比利时成功进入半决赛进入决赛，那这个棺材将用于服务第一个在胜利之后死亡的人，居住在殡仪馆还划了一个半径，就50公里。
我觉得他是先算过半径，发现50公里以外，哎，真的没有一个球员，好，就定这儿了。51公里刚好有一个，也申请不了。
那目前
况且人家再会申请吗？
我就多忌讳啊哈、所以他这个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，但是他自己的广告打出去了，对不对？
还是很聪明。
嗯，好，我们接下来讲一个这个跟感情有关的这个故事，因为大家经常说爱情是盲目的，对吧？还有人说打是亲，骂是爱，爱得很来用脚踹。但是有一些爱的太狠的，我确实不太能够理解，就是能够为什么忍辱负重到那样的地步。
对，经常两个非常相爱的人，然后就开始聊自己，哎呀，可能会中彩票，然后分赃不均，大打出手。
对对对对，有那个新闻以前报道过，就是压根还没发生的事情，对吧？我觉得上次卫生也给大家提到了，在俄罗斯有一对夫妇，因为一个是 C 罗的粉，一个是梅西的粉，两人因为互相支持的这个球星不一样，两人分手了。你看，就像你说的，还有就是我完全就还没有买彩票，两人就想中了彩票怎么分，结果闹崩了的。
对，我还看过那段视频呢，就是一个进球了之后，这个男球迷瞬间不知道确不确信，不确信是不是他女朋友啊，就亲了他右手边一个女性
啊，对对对，我看了那，
然后就开始揍他，就开始揍他，揍了他之后呢，他左边那个看不过去了，然后就开始亲那个男的，然后拉手走了，
就报复性的是吧？
像是表演的一
样。哎呀，这真的是有时候，当然人家说的感情当中，你永远自己是只有旁观者清，我们就作为旁观者来看看下面这一条来自于看看新闻网的消息。
前阵子呢，上海普陀区某医院的急诊部送进来一个浑身是血的伤者，女性。被送入医院的时候呢，她的头面部有数十处深浅不一的刀伤，而且处于休克状态，我觉得好危险。
你说这个下手的人，他得多手辣多狠呢、啊？很快呢，这个凶手也就找到了。但是在这个办案的过程当中呢，哎，没让警方特别惊讶的是，就恢复被抢救过来的生命垂危被抢救过来的被害人，做了一个让旁人无法理解的决定。
哎，这是什么缘由呢？我们先来还原一下这个事件啊，这是谁把他袭击受伤的？事发当天的120救护车接到电话，然后呢就去了这个女性所在的地方，
连亮路。
然后呢发现她生命垂危，然后就马上把她送到医院。经过判断呢，这名生命垂危的女子的伤情显然是有人为的因素在里边，人为让她受伤的。医院呢立即就报了警。现场调查时呢，民警注意到跟随这个120救护车一同送护女子入院的年轻男性呢相当的可疑， 经过盘问呢，他是伤者的男朋友，也是捅伤他的真正凶手。
嗯，这个凶手就在旁边哈。那么这个三十出头的这个男的呢，就显得比较内向，话很少。但是只要谈到这个受伤的李小姐，他的话语当中还是充满了感情的哈。他就说他和李小姐其实是一对感情相当不错的恋人，而且他说到两个人当初是怎么遇到了，他用了四个字叫命中注定。命中注定，我砍你。你看这个沈某就是在一次下班的过程当中，通过微信，我们知道微信有个功能就是搜附近的人，对吧？
嗯，
他用这个摇一摇就找到了当时还是单身的李小姐。
真有人用这功能啊？
我知道有这功能，但从来没敢用过，也没想过要用。当然
想过用，但是我知道那东西很费电。
真的哦？那更不能用了。
嗯，那么当时呢，他们就一来二去，共同的话题让两人就走到了一起。然而没过多久呢，热恋中的沈某呢向李小姐坦诚了一个秘密。原来呢，当时沈某并非孤家寡人，相恋不久呢，沈某就坦白自己有妻室。
你说说这个摇一摇啊，当然也有可能摇一摇，但是就是关键是，看每个人，我觉得取决于用的人，不能因为刀可以用来杀人，但他也可以拿来切菜，就怪刀有罪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女的突然才发现，哦，现在跟他这么如此热恋的这个男的，居然是有家室的，她的内心还是挣扎了一下的。然后他面前摆着，好像他就觉得只有分手一条路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这个男的叫沈某就给李小姐说了，他一定会和妻子离婚的，最终和他走到一块儿去的。
沈某大学毕业后呢，来到上海工作，是一家效益不错的 IT 企业的业务骨干，这是他的一个背景哈。经人介绍呢，他与知名高校的硕士毕业的妻子相识相恋，两人还有一个3岁不到的儿子。他的母亲告诉记者说呢，严格意义上来说呢，儿子并没有自由恋爱过，结婚之前的几次短暂相亲之后呢，就结婚生子了。
那么这怪谁呢？你又没人强迫，又不是包办婚姻。那他母亲还说，直到现在这个沈某认为他和前妻之前是没，并没有说有仇，他不爱他前妻，只是因为没有化学反应了。咱俩都作为，
倒吸一口凉气。
对，咱作为有家室的人，就特别不能够理解，就是，
奇怪啊，
得知儿子要离婚，你可不可能怦然心动一辈子？那真是心脏有病了，才会每次心跳达到说，
那心脏受不了的。
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就是心跳你会蹦到100多，不是有个数字，好像是126还是100多少？
锻炼心脏肌肉。
对，但如果是你一直生活当中这样子，你肯定是受不了的，对吧？你还是回归柴米油盐的。但是呢，他就在妻子生下儿子后不久，通过微信摇一摇认识。摇到了李小姐，
得知他的儿子要离婚呢，他这个老父母开始反复的劝他，但是沈某呢执意要追寻他认定的幸福，重新认定的幸福，
再一次怦然心动啊。那么对于这个沈某的态度，他家里的父亲一开始态度非常鲜明，是坚决反对，后来他父�亲都气得离家出走了。这个到了2017年夏天的时候，这个沈某和他前妻就非要执着着跟前妻就协议离婚了。这个儿子的抚养权呢是归他前妻了，那沈某呢也是叫净身出户，我们叫就是放下了所有的这个财产，而且他承诺每个月要支付5000块钱的赡养费给孩子。
5000块说都不说多，这个说少也不少，但是对于挣工资的他来说呢，他是每个月的工资只有4位数，那减一下的话
还是万，
最多也就是4位数了。要知道和李小姐在外同居生活，又要支付赡养费，她就渐渐感觉到经济力不从心了，甚至还曾经向同事借过钱救过急。
你会发现你人生最花钱的那段时间最难受，就是谈恋爱的那段时候。
澳大利亚他会更狠。
为什么？
赔得更狠。
哦，赔得更狠，对。然后但关键是我觉得说，是不是谈恋爱的时候其实花费是比较大，就是可能对有一些男性和女性，我也觉得有些女孩子她无所谓，不在乎，就是要吃的特别好。
关键是你想想，她本身赚的就是4位数，然后要支出的又是不小的一个5000块钱的4位数，她剩下的4位数也不会超过5000块啊！你想想，
对对对，关键自己还得租房子啊，这边谈恋爱得看个电影、压个马路、喝个咖啡啥的，你也得浪漫吧？你不浪漫哪来的心跳，对不对？查尔说，那个浪漫其实可以去掉一个字。然后那个案发之前呢，他已经有2个月没看到儿子，你毕竟血肉相连，对不对？而且他和父母之间闹得很僵，这个时候唯一的精神寄托就现在这个李小姐了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你生活在当初的热恋，最后还是回归柴米油盐的这种平平凡凡老百姓的生活。同居之后呢，哎，之前的两看相生喜就变成两看相生厌，两人就经常吵架。这个李小姐就经常就还怀疑这个男朋友对我这样不好，是不是又认识其他的女性了？然后他们就开始吵架，又提了好几次分手。
在2017年11月22号呢， 案发当晚呢，沈某因为加班回家已经晚了，这个时候呢，双方再一次爆发了激烈的争吵。李夏这时候呢，就又提出了分手。工作、生活、感情，加上失眠之后的情绪焦虑，可能这种压力让沈某彻底崩溃，然后做出了上述的违法行为。
嗯，他就拿起了榔头和菜刀，哇，还是两个凶器，就照这个他女朋友李小姐的脑袋一通乱砍。然后砍完之后呢，他也清醒过来，又把赶快给人家包扎，然后又打120把他送到医院去。但这个李小姐在捡回一条命以后呢，清醒的第一时间就是拼尽全力写下了一份无条件谅解书。啊，他说的这个沈某平时对他特别好，失控的原因也是因为自己无理取闹。哎，我一下想到《还珠格格》当中那一段经典的词：“你讨厌，你可恨，你无理取闹，我没有讨厌，没有什么。”你还记得那个琼瑶的那个题吗？就是多好赚稿费的一件事儿，
记忆力不太好，记不住这个赚稿费。
就反正就是这个一个死循环的对话。嗯，他就不愿意看着这个沈某在牢中度过。
嗯，那么他表示呢，虽然沈某符合法律规定的自首和犯罪终止情节哈，属于自我认罪或者是就是自我去认罪，并且是
投案自首的，
投案自首，同时呢也赔付了医药费，并且取得了受害者的谅解。但是呢，法院在审理之后呢，还是给他判了3年6个月的刑期。
嗯，
那必须得判。
哎，嗯，我也觉得这个他的前妻还是很幸运的。竟然有一句话叫"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"。那后面这，哎，不能这么说。有句话叫什么？你俩相爱就是为民除害。真的是有些人就注定要走到一块儿去的哈。
这个结比好。
嗯，我们来看看重庆晚报的一条消息，有一句老话叫女为悦己者容，但是很少有人说这个女为悦己者不要乱容啊，是吗？
啊，有时候也不能乱容，对不对？
是啊，我们来看看，就是
别人误解的。
对对对。看中国重庆有个任女士，她最近就到底被一个美容院的工作人员一句话打动了。这个她为了留住老公的心，就对自己痛下狠手哈。那为什么对自己下这么狠手呢？这话是这么说的，那个美容院她说，你老公的钱还不是你的钱吗？现在你不注意保养，到时候你老公给情人用了，你才知道什么叫心痛。
相比上一个故事来说，这个真的是天衣无缝的道理啊。
我跟你说，经常有这种毒鸡汤，你会发现关键就是你有人心甘情愿的喝下去。
嗯，他在考虑人们在情感的影响下对逻辑的考虑就没那么严密了，所以听起来是天衣无缝的。
对，但是我也承认谁都想，但是你要记住，花500日好人五百样好，人五百样好，花500日红。其实真正要留住你，干嘛老想把你的心思放到丈夫一个人身上？你还很多事情可以做，你读读书丰富一下自己内心。如果你光惦这种自己的脸去挽回他，永远有18岁的在后面排着队呢，对吧？
嗯，你这个逻辑是说得通的，但是从情感上来说，很多还有不少人他接受不了。比方说这个例子，正是这个所谓的美容院的工作人员这句话说进了任女士的心坎，以至于她在13年内断断续续的花了30余万元在各种美容项目上。
哎呦我的天，那得家庭条件还是不错哈，去看得出来。他关键是说他家里有钱，他丈夫经商的，他主要是做家庭妇女，在家里带娃做饭，所以他交际圈子呢比较窄，走动的除了几个别朋友，他最主要的朋友在哪儿？就是美容院认识的这些工作人员。
但是呢，在今年3月的时候呢，接受了这多少年？13年哈。
嗯。
的任女士发现自己的脸部有过敏的反应，有一些隐约的凹陷的疤痕，天气一热呢就会痒痒，因为怕指甲划破皮肤嘛，就用手掌搓一搓止痒。那么她还出示了当时过敏时候的照片呢，基本上是面目全非了。
嗯，她就说后来就是那一次让她醒悟过来，估计是被老公嫌弃了，就自己花了13年和30万是白费了，然后她后来要讨回自己的损失。她后来又去就把他们提起起诉了以后呢，这个调查执法人员就一发现，哎，还有不少的，而且这个年龄是集中在40岁到60岁的中老年妇女，我特别不喜欢后面这个词儿。然后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好，老公忙于事业，自己的朋友圈子窄，而且说有一点个共性，就是文化程度普遍不高。我们来看看这家美容院，据说是百试不爽的宣传口号。
嗯，那么如今呢，这群女性在最终意识到被美容院套路了以后呢，和工作人员的塑料姐妹花情谊呢，不仅一去不复返。毕竟是塑料的哈，而且就是说仇人一般，水火不容，那肯定的。
当时那个调查发现，就是他们有个宣传口号，这个美容院 跟每一个就是上当受骗的女性都说的是，不保养要被老公嫌弃，自己不花钱就留给老公的情人用。这个是我觉得他这个还是很精准定位的哈，做了一定下了一定功夫，做了一定功课的哈。那说到不再说了，我觉得这就是大家自己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也不是所有的美容院都是骗人的，人家很多很正规经营的。但是你自己在消费的时候，你不要老去在别人身上找问题，自己身上也得找问题哈。就是
为什么会信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没有做做功课？
对对对对对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说说犯罪克星哈。一说到犯罪克星，可能脑子里会自动划过一个超级英雄的身影。就什么蝙蝠侠、超人这种之类的，但我们今天讲的不是活在影视作品，是活生生在我们身边的人。
很多人就认识这个人，他是著名的歌星，也曾经也是影星，那就是张学友先生。他在短短时间内呢，成功的完成了有人数过第七杀，
而且是来自于官方的统计哈，是洛阳公安局的官方微博，叫什么平安洛阳哈。他说的是在7月8号的时候透露说，犯罪克星，他们自己的微博是犯罪克星张学友洛阳演唱会完成第七杀，在傍晚17时35分执勤时发现一车辆存在交通违规，上前了解，经查该男子个人信息与其本人不符，身份可疑，进一步核查是从500多公里以外的这个500多公里以外赶到武汉，赶到洛阳的，是为啥来看张学友的演唱会？
那么该男子用冒用他人的信息无证驾驶，这个行为呢是供认不讳啊。案件呢也正在进一步的调查。据悉呢，洛阳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会现场呢，警察叔叔还抓了一波黄牛党顺带
就是有零售有批发有零售整的。所以有网友建议说，张学友到全中国大陆的警察局都挂个职，这样抓逃犯的效率会更高一些，
当地居民会很欢迎的
我们再看看这个关键，我觉得做一个犯罪分，但是这个嫌疑人追求艺术的心情还是可以理解的哈。我们来看看澎湃新闻的一条消息，
还是和警方相关的，这个呢可就有点好玩了。2年前呢，陕西西安一位市民从派出所做完笔录之后呢，停在门口的这个车不翼而飞了。
这一格啊，阔别就是飞哪儿了？阔别2年之后，这个市民发现自己的车成了当地某个民警的车，车牌被套用了。然后警方核实以后，确实证实，现在给这个民警处罚了。
哎呀，这也真奇怪啊！发生在中国的西安，据报道呢，市民小张在2016年2月遭人拦车，被抢未果，从派出所做完笔录之后呢，他原来停在派出所门口的车飞了，这样和自己的爱车分开。2年后的某一天，他发现被交警雁塔大队民警王宝云给使用了。发现这个事之后呢，他就悄悄的跟踪了2天，确认了这就是他的车。因为很多人对自己的车很敏感的，随后就报警了，警方就把车扣了。
我觉得这个人很聪明的，他先悄悄取证。因为如果你一旦跟他，可能就很难说得清楚了。
警方毕竟是在取证跟消灭罪证方面还是
专业人士吧，我们只能说要相信专业人士哈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张胆大而且心细哈，然后他就马上跟市公安局举报，没有向区，没有向当地这个王宝云所在的这个派出所举报，向市公安局举报说占有他私人车辆，而且是变造了车牌，驾驶时期长达4个月。
西安市公安局信访回复在5月30号的说呢，经核查事实属实，那么随即呢将这名民警停职1个月，扣12分，全职队通报并罚款3000元。
然后但是经车主的亲属证实，一直到7月份的时候虽然说5月份就收到了交警的这个盗抢撤销操作回复，但是到现在并没有拿到这个提
车
的通知。
交警在法制科在6号的表示呢，车辆已经交给法院了，但归还的时间呢还没有具体确定，还是一个查封的状态。估计还在取证期间。
我们来看看微博上的一些反应哈，很多义愤填膺的网友就拍手叫好，说身为执法者，知法犯法理应受到惩处。
那么为什么判的这么轻呢？分明是构成了盗窃罪，停职1个月未免就是太说不过去了。
这也是一些网友的认为，就是说这已经属于这个你是知法犯法，而且还有盗窃，不仅仅是构成的是这个所谓的套牌啊，或者违法使用他人车辆哈。那最后一点点时间跟大家非常快速回顾一下，一个分享一个知识青年下乡的新闻，来自于日本的日经新闻，就是鼓励年轻劳动力回流地方中小城市。
那么为了鼓励他们回中小城市的日本经济产业省呢，最近制定了一项方针，那些从大城市移居到地方参加地域振兴的年轻人呢，如果继承 中小企业最多能多拿到500万日元，那么这个钱呢，大概就是折合澳币是
六万不到一点，
5万多澳币
的一个补贴哈。其实这日本其实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，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的这个微声音两个小时节目在这儿跟大家就要说再见了。我是谢欣，
我是刘庆杰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，7点到9点与您不见不散。
告诉我们您的想法，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@SBS Mandarin。